这里是挪威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丧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0月25号，公元2012年12月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公和县僧众和平示威抗议中共拘捕僧人；台湾立法院通过决议邀请达赖喇嘛入境；两名藏人在新德里绝食深远自焚同胞；奥斯陆召开区域自治与人权研讨会；远藏组织抗议德国驳斥与中共合作。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8号，即藏历10月25号，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燃灯节，又有两名藏人分别在西藏安多甘南州陆渠县和阿坝州境内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强权高压统治，两人都已身亡。至此，西藏境内的自焚藏人人数上升为96人。现居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持烈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多甘南州陆渠县年轻藏人白马多吉于今天8号西藏时间下午约4点钟左右，在陆渠县西藏寺金堂大殿外点火自焚身亡，终年23岁。自焚藏人白马多吉是西藏安多甘南州陆渠县西藏12部落之青稞村人，父亲叫拉玛杰。另外年轻僧人宫阙培姐也于今天8号西藏时间下午3点钟左右，在西藏安多阿坝州阿坝县达查拉姆格德寺中点火自焚身亡，终年24岁。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海南州共和县宁定乡千卜路寺僧众目前举行和平徒步游行，抗议中共当局随意拘押该寺三名僧人以及破坏寺院日常活动。此外，向前政治犯持续遭受中共政府的不公对待，其生存状况面临严峻挑战。现居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加措向本台介绍说，
目前在藏安多海南州恰普恰镇上有上千名藏人学生开展和平示威游行后，中共当局以指控向外透露示威情况为理由，强行拘捕了海南州共和县千卜路寺三名僧人，他们分别是寺院管理员扎桑、僧人松热加措和以西桑博。其中西藏僧人松热加措于本月1号在海南州上被拘捕，扎桑和以西桑博于本月3号在寺院中被强行拘捕。加措继续表示，为了抓捕西藏千卜路寺管理员扎桑和僧人以西桑博，中共军警于本月2号深夜来到寺院，当时由于管理员扎桑为守护寺院金堂大殿，晚上住在金堂内，所以中共军警没能及时秘密抓捕，于是中共军警在金堂大殿周围监视并锁住了金堂大门。第二天清晨，寺院僧侣们发现金堂被锁住的恶行后，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当时中共军警还傲慢无礼地表示，该寺僧人有问题，如果有什么不满尽管可以到省城上诉。随后西藏千卜路寺上百名僧人集体走出寺院，计划到上级部门进行请愿，但僧众游行抵达离寺院1公里处的8782军用机场时，当地民众和有关人员的苦苦哀求下，僧侣们返回寺院。另外，藏人行政中央于昨天7号引述从西藏境内收到的可靠消息和西藏政治犯被中共审讯的录像资料指出， 1988年开始，先后遭受中共政府监禁及酷刑折磨的向前政治犯哲蚌寺僧人罗桑汪秋，于2008年再次被判刑两年，遭受中共军警毒打，导致身心遭受严重摧残。释放后，在哲蚌寺中被强行驱逐，随后他把户口从哲蚌寺转移到出生地拉萨八果街区时，八果街居委会以政治问题为借口拒绝办理相关手续，于是这名身体多病的西藏前政治犯无法回到八果街的家中，无奈在拉萨市郊区的巴日库村租房艰难生活，同时还遭到拉萨市派出所公安人员的盘问和骚扰。从西藏境内获得的这篇影像资料可以看见，拉萨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对西藏僧人罗桑汪秋进行审问时，他的脚部明显严重受伤的情况。
这两个现在有点贴近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台湾外交部拒绝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入境仪式，台湾立法院日前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政府的这一决定，并邀请达赖喇嘛尊者随时可以访问台湾。据国际媒体消息，台湾外交部于上月以日前时机不宜为理由，拒绝让达赖喇嘛尊者到台湾参加亚太年会上发表演说。为此，马英九政府曾遭到台湾各界人士和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本周三五号，台湾立法院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再次谴责马英九政府因惧怕中共施压，禁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入境参访。这项由台湾民进党提出的引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台湾的决议案指出，达赖喇嘛是一位深受世人尊敬的佛教领袖，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正是台湾民主的一大污点。对此，台湾外交部也回应说，我们除了需要点准备的时间外，随时都会欢迎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台湾。台湾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向媒体表示，前副总统李秀莲目前引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台湾，遭外交部拒绝，引发国际社会讨伐。为彰显台湾人权立国的普世价值，内政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引请达赖喇嘛在任何时机以任何身份任何方式来台访问。上月达赖喇嘛访台遭拒后，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召开记者会，痛批马英九政府为了讨好中共而拒绝对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
马总统，你告诉我们，你怕什么？你是要台湾还是要中国？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两名年轻藏人于昨天7号下午开始在桑叶林向纳米社区中开展92小时绝食抗议活动，表达对境内自焚同胞的同情和敬意。本台驻新德里记者消息，现年24岁的年轻藏人多吉扎西和20岁的扎西顿珠于昨天星期五下午6点钟开始在新德里桑叶林萨奈米社区中开展92小时绝食活动，以此鼓励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为民族自由事业肩负起历史重任，同时对全球境内自焚同胞表达沉痛悼念和同情。绝食活动者扎西顿珠向本台表示，他俩开展这次绝食活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诉求，而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尽快实现境内自焚同胞的一致呼吁，即西藏重获自由和引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使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在一个自由与幸福的雪域西藏。西藏青年会纽约与新泽西地方分会会长斯丹拉杰向本台介绍说，该组织的主办下，居住在当地的上百名流亡藏人于昨天7号晚间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手持西藏国旗和抗议标语，高呼联合国请醒醒，潘金文请为藏人说话， 90多名藏人自焚，请拯救藏人的生命和联合国请关注支持非暴力运动等口号，开展示威游行活动。另外，在台西藏福利协会和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于今天8号晚上6点至12月10号晚上8点钟，在台北自由广场大门前举办国际人权日全球与西藏在一起49小时绝食活动，期间将由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发表演讲，放映自焚影片与自焚真相相片展。12月10号绝食活动结束时，台湾将和全球藏人及支持西藏团体同步举行诵经法会，点燃千盏供灯，追思自焚藏人讨伐中国高压殖民西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2天的区域自治和人权问题研讨会于昨天7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办，与会人士就全球各地实行的区域自治和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其中也包括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实施的自治政策。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琼达国任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主题为区域自治和人权问题的研讨会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人权中心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院奥斯陆大学客座研究员周勇就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实施的自治政策发表演讲，强调中国虽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但实际落实情况还不到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藏学家罗伯特·巴内特在研讨会上指出，保护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能够正确落实名副其实的自治政策，将可以保护和发扬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国际支持西藏运动点名批评德国技术康采恩博士与中共合作向独裁政权出售安全与监控技术。据时代周报报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责德国博士目标明确地向专制国家中共出售安全和监控技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负责人凯米列表示，博士和中方的这一业务令人感到羞耻。博士目前正在参加北京中国安全展，在展会上为自己的安全监控技术做广告。在博士公司的中文网页上，确实能看到计算机制作的短片，里面展示了专为监狱和安全机构制作的现代摄像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要求博士立即停止在中国的业务，并公开说明自己为哪些中国监狱提供了博士技术，尤其要求透露监控技术是否用于西藏的监狱。博士一位发言人回应说，我们没有为中国或西藏监狱提供过安全产品，博士是全球企业，始终重视人权。此外，加拿大政府宣布批准中国国有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出价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油气供应商尼森公司的交易申请，但是加拿大总理哈伯表示，加拿大人尤其是投资者应该明白，这个批准决定并非是这一举事的开始，而是结束。对此决定，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表达强烈的抗议和不满。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表示，我们感到震惊和遗憾，加拿大政府偷偷做出决定，批准了具有争议的中海油收购尼森，因为中海油出资帮助中国强占民众土地，破坏向传统游牧生活。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表示，这项决定等同于哈伯总理已经出卖了加拿大的声誉，间接支持中共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和侵犯人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自愿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嘞。